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福慧增长。佛典故事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嗔恚对治鬼。这则佛典故事是出自于杂阿含经卷四十。这则的经文的大意是，如同我阿难亲自听闻，在某一个时节因缘，佛陀住在悲舍离国猕猴池旁边的崇阁讲堂。那个时候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在过去世呢，有一个长得很丑陋、面色很难看的夜叉鬼，有一天他突然间来到天地寺的宝座上坐下来，也就是坐在玉皇上帝的宝座上。天地寺所管辖的33天的天众们看见了这个夜叉鬼长得既丑陋又难看，竟然毫无忌讳地坐在天地寺的宝座上呢，天人们看了个个都非常恼怒生气。可是当这些天人们的嗔恨恚恼心呢越来越高涨的时候，那个夜叉鬼的容貌呢却是渐渐随着诸天人的嗔恚心而变得越来越端正，最后连丑陋的模样呢也完全不见了。这时候33天的天众们就去面谒天地四体还阴，禀告天地说：教师家，当知有一异鬼呢丑陋恶色，在天王空座上坐，我等诸天见彼鬼丑陋恶色，坐天王座，即生嗔恚，随彼诸天嗔恚，彼鬼随见端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教师家，你知道吗？有一个从没见过的夜叉鬼，面貌非常的丑陋难看，而且还坐在你的宝座上。我们33天的天众们呢，看见他长得如此丑陋难看，而且还坐在天王你的宝座上，我们都非常的生气恼怒。但是很奇怪的是， 随着我们的嗔恚心越来越炽盛时，那个夜叉鬼的面貌呢，却是越来越端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时候，四体黄音就告诉33天的天众们说，那可不是一般的夜叉鬼啊，他是专门对治嗔恚的鬼啊。就在这个时候，四体黄音亲自来到那个夜叉鬼的所在。四体黄音整理一下衣服，偏袒右肩，合掌恭敬地对着夜叉鬼说，忍者，我是四体黄音。这样连续3次称呼自己的名字，随着四体黄音所表现这样的虔诚、恭敬和谦虚的身口意形，那个夜叉鬼的面貌竟然一次又一次渐渐变回原来丑陋的面貌，最后终于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四体黄音就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而且以偈颂对着这些天人们说，人当莫称恚，见称莫称暴，于恶莫生恶，当破坏骄慢，不称亦不害，名著贤胜众，恶罪起称恚，坚著如石山，胜称恚能持，如至一马车，我说善意事，非为直绳者。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起嗔恚烦恼的心。如果看见有人起嗔怒的行为时，也不要以嗔来回报。当我们看见有人造恶的时候呢，也不要心生嫌恶，应当要起慈心、悲心来对待他，这样才可以破除自己内心的骄心和慢心。如果有人能够不起嗔心，也不会起怨恨恼害他人的心，这样的人就可以叫做住贤圣众，也就是能够安住于贤圣之众的行列中了。造作恶业而引生罪业时，往往是源于心中升起的大嗔恚。这种嗔恚心坚固地住在有情的心中，犹如磐石一般不可动摇。但是真正的善于调御修心的人呢，即使是炽盛的嗔恚心，也都能够把它持守安忍住，就如同能够驾驭控制纵腾喷驰的马车一般，能够让它安稳地在正途中行驶。而我四体黄音呢，这里所说的善于调御的人，并不是指善于驾驶马车手执缰绳的人，而是指能够善于调伏嗔恚的人。能够善于调伏嗔恚的人，才是真正的调御士。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四体黄音能够成为33天众的自在王，是因为他总是能够随时欢喜赞叹一切不称的功德。你们既然以正信的心离世俗的家而出家修学解脱道法，更应当要效法四体黄音赞叹不称的功德，应当如是的学习安忍不称之行。佛陀说完此经之后，诸比丘们听闻佛陀的教诲，个个都心生欢喜，决定依法奉行。经文的大意我们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介绍出现在这则故事的几个名相。首先我们来介绍夜叉鬼。夜叉鬼虽然称为鬼，但也有人称他神。夜叉的往事其实是乐善好施的，但是由于他在往昔心习造作身为夜叉的种子和行为，所以出生为夜叉。 那夜叉大致分为有三种，第一种称为地形夜叉，这类的友情呢，虽然喜欢布施，但是他的嗔心很重，所以夜叉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嗔心重。这一类的众生都有他的众同分，每一类的众生都有他的众同分，每一类的众生也都有他形成该众生的因。当他们前世的时候造了一些善业，这些善业呢，会让他在来世有一些福报。不过他也可能会造了一些恶业，所以也会形成一些恶报。但是善业跟恶业呢，是没办法抵消的，除非善业跟恶业是坐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魔甲对他造了恶，但是后来又对他造了善事，他因此而原谅魔甲之前对他所造的恶，否则善业跟恶业是没办法抵消的。所造的善业恶业呢，会储存在每一个人的第八世如来藏中，分别在不同的时节因缘去产生他们个别的果报，所以就有隐业和满业的产生。形成业叉的隐业就是乐善好施，而且有很大的嗔恚心。当造成这样的善恶业后呢，在一起的生死后，一所果报就让他引生到业叉众同分的隐业。所以各类的众同分各有他们形成该众生的因，也就是各有他造作的种子和行为。地形夜叉不单单是嗔恚心很重，而且他会喜欢酒肉，所以色身出众，舍报之后呢，就会形成地形夜叉，所以他会住在须弥山脚下活动。又因为喜欢吃肉的缘故呢，他不能远离畜生，所以他的果报只能在地上行走。但是他有布施的福报，而且长寿，是属于四天王天所管辖，这是夜叉里面果报比较差的。第二种夜叉称为空行夜叉，空行夜叉仍然是心里喜欢布施，但是却厌恶为众生做事，不乐于劳力付出，他还是有嗔恚心，也喜欢快马快车快速来去，个性刚强，固执不容易改变，居住在西弥山的脚下，但是可以飞行。密宗里面有一种非人类的空行母、空行永父，就是这一类友情。在西藏密宗所谓的护法神呢，最好的顶多就是属于空行夜叉，他的所谓护法神都是属于山精水怪一类。第三种夜叉称为宫殿夜叉，这类夜叉喜欢布施房舍，但生性喜欢嫉妒，爱比较，也喜欢跟人家争论，所以夜叉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嗔恚心，只是这个嗔恚心的重跟轻而已。嗔恚心很重的又喜欢吃肉了，就是地形夜叉。如果他喜欢布施，但不愿意为众生做事，这一类大概就是空行夜叉。喜欢布施、房舍等等的，就比较偏向于宫殿夜叉。他在须弥山的山腰有宫殿，来去都做宫殿，所以他的坐骑就是宫殿。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是三十三天。三十三天呢，其实就是刀立天，是欲界的第二层天。刀立天位于须弥山的顶端，周长呢一万由旬，中央为第四天。天竺地势居住在中央的善见成天， 它的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八个天，所以总共有33个天。所以倒立天呢，又称为33天。倒立天的天人身高亦由旬，他们的寿命呢1000岁。倒立天的一日呢，相当于人间100年，所以倒立天天人的寿命呢，相当于人间3600万年左右。倒立天的天族呢，为第四天，又称作天地四，由梵语呢音译为释迦提环音陀罗，简称释提环音，也就是也称为呢释迦提婆因陀罗娇斯迦娑婆婆千言等其他的名称。这个故事呢，也给我们几个启示和问题。第一个，不是只有人间有佛法。从故事中，释提环音知道33天的天众们呢，因为看见夜叉鬼长得丑陋难看，而且还坐在宝座上，都起了很大的嗔心以后呢，释提环音依然以虔诚、恭敬和谦虚的身口意行，让那个夜叉鬼的面貌变回原来丑陋的面貌，示现如何对峙称讳，而且还以偈颂来对这些天人们开示，包括不要轻易的起称谓心，也不要以称报称，看见有人造恶的时候呢，也不要心生嫌恶，应当要起慈心悲心来对待他，这样才可以破除自己内心的骄心和慢心等等。可见释提环音呢，是有方便善巧的，也是既有智慧的，也既有慈悲心，这在都显示是大圣菩萨的行矣。所以在天界依旧是有佛法的，不是只有人间才有佛法。第二呢，倒立天人还是会起嗔心的。从故事中，这位夜叉鬼只不过是坐在释提环音的宝座上，33天人他们就起嗔心，而且是每一个都起嗔心。所以很明显的，33天人还是会起嗔心的。升到33天呢，都是因为持五戒又修十善，福报已经相当高了，但是他们还是会起嗔心。所以世尊在经文上开示，释提环音呢，能够成为33天众的自在王，是因为他总是能随时随喜赞叹一切不称的功德。从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释提环音不仅有方便善巧，而且也教导如果碰到别人造恶时，要以慈心悲心来破除自己内心的骄心和慢心，也教导如何去对峙嗔恚的方法，还赞叹善于调伏嗔恚的行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呢，为什么我们会起嗔心？首先我们来探讨故事中33天为什么会起嗔恨心呢？一定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就是因为夜叉坐在释提环音的宝座上，所以才让33天起嗔恨心，所以那才是真正的因啊。其实不是啊，那只是一个缘而已。如果当时有一位阿罗汉在场，他是不会生气的。所以会生气是因为我们的第八世如来藏里面含藏有嗔的种子，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嗔的心所有法的种子存在，所以才会跟生气相应。那个夜叉鬼坐在释提环音宝座上只是一个缘，在当时每位看到这件事情的33天人都跟他自己的嗔心所相应，所以就起了嗔心了。也就是说呢， 会起嗔心是因为跟自己如来藏中的根本烦恼相应的，也就是跟嗔心所心所有法呢，这个根本烦恼相应的。如果再严重一点，随着这个根本烦恼也会起随烦恼，例如愤、恨、恼等随烦恼，跟这些嗔等心所呢相应以后呢，我们可能还会再起了身形和口形，甚至于会有恶口，可能还会有杀、盗、淫等恶行。所以整个修行里面呢，色心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会以嗔心所相应呢？我们的前六识都会跟嗔心所相应。当眼识跟意识一起察觉到有违于他平常所喜欢的情形，眼识跟意识就会一起呢，跟他们的个别的嗔心所相应。所以这些不喜欢的境界只是一个缘而已，并不是因。真正会起嗔心，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些的嗔心所的种子存在。所以当我们能够让这些嗔心所的种子不再现行，即使外境如何改变，我们也不会起嗔心。所以阿罗汉不会因为外境而起嗔的现行，但是还是有嗔的习气种子存在，必须要等到成佛以后，才能把这些根本烦恼的习气种子断除。所以成佛以后呢，他不仅不会起任何贪、嗔、痴、慢、疑等等的现行，也不会有任何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存在。但是阿罗汉还是有这些习气种子存在的，所以阿罗汉是远不如佛的。第四呢，意识既然会跟嗔心所相应，那意识是否就能够储存这些烦恼种子呢？意识当然不能储存这些烦恼种子。我们都知道，不管从前世到这一世，或者是从今世到未来世，每一世都是不同的，不是同一个五阴身，所以必须有个根本因呢，来支持这些烦恼种子。这个根本因呢，绝对不是意识，因为意识在五味会断灭，也就是在无想定、灭尽定、免熟味、闷觉味、正识味呢，在这五味的时候，意识都是会断灭的，所以意识呢，无法储存这些烦恼种子。那第五呢？那这些嗔的烦恼种子或习气呢？那到底储存在哪里呢？它们都是储存在我们的第八世如来藏里面的。因为只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如来藏这个根本因呢，才能够储存和支持这些嗔的烦恼种子或习气。我们这一期的善恶无记业呢的种子跟习气种子，都是由如来藏来支持，也跟着入胎，会在未来世中预言而显现。第六世意识呢，是无法支持业种跟习气种子的，意识也会在每一期的生死的时候呢，会跟着断灭。所以意识不管是细意识，或者是极细意识，都不可能到未来世去。同样的道理呢，过去世的意识，不管是细意识或者是极细意识呢，也都不可能到这一世来。所以意识无法贯通三世。那第七世莫那世，莫那世一根呢，虽然可以贯通三世，但是依然无法去支持这些业种跟习气种子。所以只有第八世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如来藏根本因，能贯通三世，也能支持这些业种跟习气种子，才能够成就这个三世的因果。所以不管我们造作任何的业种，如来藏都会帮我们记录得非常清楚。因此 我们要学习四体还因，以虔诚、恭敬和谦虚的身口意行来对治不好的外境，也要学习他向天人开示的人当莫称讳，见称莫称暴，于恶莫生恶，当破坏骄慢，来让我们不会随着外境起不好的心行，也让我们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越来越清净，才能够快速的往佛地迈进。今天佛典故事称讳对治鬼，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宗门道演公案碾题第三集，平时导师著。本书收罗真悟祖师之证悟公案，显示禅宗历代祖师之睿智，并指成部分祖师奥修及当代显密大师之谬误，帮助禅子建立及修正参禅的方向及知见。